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3月19号礼拜三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还有我们的家人们听众朋友们，3月19号星期三早上好。看了一下天气呢，因为前两天大伙儿都说冷嘛，可是今天应该呢是回暖了，我们的气温慢慢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所以今天呢大伙儿出去的时候，第一还是要穿的暖和一点，因为气温不会马上蹦的一声呢就上升十几度，会慢慢往上爬。不过呢您呢里头可以稍微呢穿的轻薄一点，外头那件大衣呢可以穿的暖和一点。好，我啰嗦完毕，我再啰嗦一点。万峰老师，我们都很关心您啊。
哦，去检查。
对呀，胃镜检查。
对呀，多好，你看你买了那个医疗保险就是得花嘛那个钱。
我想请问啊，你胃镜检查是全身麻醉嘛，对不对？
它叫监测麻醉。
哪一个监，哪一个测？
就是监测了，就是监督的监。
哦，就是监视然后检测是吗？监测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总之我就睡着了啊。
哦，那你现在还在麻醉当中吗？
你就这样想吧。
因为我觉得今天早上看到万峰老师呢，就
还没睡醒的样子。
不是，你还没睡醒，是每一次直播我看到你的样子。
然后呢？
但今天早上你加了一股木头味。
哦，木头味，好好好。
对，木木的。所以呢，我就问他，他到底这个麻醉药过去了没有？不过看样子呢，万峰老师，
那可以多木头几天呢。我整个礼拜都木头好了。
你要做的事情还是该做的。而且看你的眼神呢透着一股呢调皮的样子啊，所以呢精神应该是恢复了。那一切顺利吧？报告出来没有？
有，出来了。
都健康吧？
没看，看不明白，都是那些古怪的术语。哦，拉丁文。
哎，那
哎，跟我们教会中的瓦西一
样。那请问一下医生有没有给你什么提醒啊？什么没？都没有，那就
我基本上没看到他。
那基本上那应该都是健康的啦。如果有问题呢，一定会呢。
他说到时见面再说呢。
对对对，好，所以应该是健康的啊。我们为此感恩。那么这个大家呢？
我想了一会儿，在这个麻醉之后，我就在想，如果失眠的人，他就可以每次麻醉一次就可以好好睡。
你以为呢？你
连做梦也没有做呢。
我告诉你，麻醉呢，始终呢对身体呢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呢。这个非必要都不要做这些事情。上帝创造我们的身体最自然最健康是最棒的啊。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教会灵年历灵修，我们大斋期继续的来亲近我们的神，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所行的。接着呢就是教会中的瓦器。哎，今天这个我认识啊。
谁？
但丁。
啊，但丁我们都认识，神曲嘛，但是神曲是啥然后没概念了。
哎，
就这两个字，但丁神曲就这么多。
没有，我稍微都知道神曲是啥，但是
我不知道。
我需要呢万峰老师再带着我们啊，再把我们的回忆啊我们的记忆呢这个稍微更新一下。昨天你讲的阿奎那我也认识嘛，不过透过你讲的我对阿奎那呢又重新呢
对啊
那个记忆再被叫回来。
那个苍蝇躲进去那个上餐酒
对，昨天你讲的真的是有点搞笑啊。那接着呢就是呢我们来探讨，哎，这个今天要讲讲本周讲人际关系嘛，那今天会讲着什么呢？讲着人际关系当中一些说话的什么呢？好，再接着呢就是我们的 本周金句是诗记十章十六节，我们会一起来查考这一节经文。那么有什么代导事项呢？万芳老师回来了，那有事情赶快说啊！我看到梅尔已经说了，那我们为此呢，
对她的丈夫就差不多全部好了哈。
对，感恩，
今天也帮助这拖地，明天就上班了。
是的，是的，但也继续的祷告，那么求神继续的帮助，那继续的加力，那所以有祷告的事项赶快呢提上来。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说手机的问题。
手机干嘛呢？
因为今天早上我上微博热搜啊，诶，第一个热搜竟然就是手机，说呢这个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危险啊。那么今天要和大家 说
很多人都没死啊，那就由他嘞。
概率，概率，概率。
对啊，我昨天麻醉的时候也说1/10000的机会会死。
对啊，
然后我就在想，我要如果做10000次麻醉就肯定会死了。
那谁要你去做这种事情呢？你自己找死你就去做吧啊！那今天讲的也是这个手机的边充电，你不要以为说，哎，那么多人，概率性的问题不能忽略啊！而且最重要是你的手机很容易，本来可以用5年的，结果你这样做呢，就用了2年，甚至呢不到2年了，这个手机就报废了。那有些人呢就习惯了边充手机边玩手机，那因为他放不下手机，所以呢有3个表现就说明了我们手机上瘾了。
对，我刚查我上个礼拜的用手机是47小时38分钟。
哇，也蛮多的。
对啊，
一
个礼拜有2天都在刷手机。
对，有点多啊。那文慧也去看看好了，我用了多少时间刷手机。大伙儿现在可以马上检查一下，像万峰老师一样检查一下，你上一周你到底用了多少时间。
然后上个礼拜我解锁了702次，每天解锁100.029次。
好难想象哦。哇，那文慧赶快待会我去检查一下。那可见这个万峰老师这个手机
100次一天
多啊。
为啥？
我觉得多啊，因为你还在用电脑呢。然后你用电脑的同时你还要解锁手机。
可能因为我在送外卖，那个时候我又要看看我去哪里了，我要开，然后我要省电，又关又开。
我同时有2种声音在我里头想要对万峰老师说。第一种声音就是不要替自己找借口了，但第二种声音我觉得要有一点爱心，那就是很好，万峰老师不错，还能够分析自己为什么这个刷手机的原因，不错不错。
的确啊，我的 APP 用的最多就是外卖 APP。
那大伙儿呢现在马上呢看一下你上周用了多少时间刷手机呢，然后解锁多少次呢，有没有比万峰老师多。那3个讯号代表手机上瘾了。第一，强烈的渴望，一有空闲就想看手机，甚至忽略和家人朋友同事的交流，都在刷手机。特别基督徒，如果呢你在崇拜的时候听到查经的时候你都想看手机，我们同工有些人早会的时候刷手机，这个可能就真的是已经有一点上瘾的味道了。第二，出现了轻微的戒断反应，也就是一旦无法使用手机就心烦意乱，坐立难安。手机呢？手机呢？
我专门就把我的老婆的手机没收了。
他有没有心烦意乱？
没有，
因为他有第二部手机。
因为他拿着的时候就想刷，但是他不拿的时候还好，但是我就要把它没收，好像小学生那样。
我觉得我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就是手机不在我身边我好像也不怎么样，但是手机在身边呢我就会呢有一点想刷。这个新田老师说呢，我是他看过的人当中就是最不会刷手机的。我觉得是吗？我看过比我更不会刷手机的。
他呢什么都说最什么最什么最什么，
你不要这样说他嘛。好，第三个就是影响了正常生活，因为沉迷手机耽误工作学习还有睡眠，明知道有害却难以自控。这一点我中招了。我就是晚上为什么会迟睡呢，就是因为躺上床就觉得我好像有一阵子没刷手机了，刷一下，一刷呢就刷个
您已经教导我了，上床以后就不要刷手机。
对呀、
啊，
我自己懂得教导别人，自己做不到，我
自己就跌倒了、啊、
嗯，所以大家请为文慧祷告。今天晚上我争取11点准时准点就睡着，所以一定要提前上床啊。好，这三种讯号，您有了哪几种讯号呢？三种都齐了吗？还是像文慧有一种齐的呢？哎，这都是危险啊。所以呢，今天呢，可以的话看看上一周自己刷了多少时间的手机，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上瘾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期灵修，危难中只单单可想神。诗篇63篇1-4节：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灵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诗篇63篇，相信是一篇很多人所喜爱的诗篇。他曾经为许多经历属灵干涸、生命乏力的信徒带来了安慰。当我们留心看这篇诗的标题，明白诗人的处境之后，相信呢，会更能够掌握当中的精髓。大卫为何在旷野呢？他当然并不是在郊游。圣经记载了他2次重要被追杀的经历，一次是被扫罗王，另外一次呢，是被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而2次他都有逃到了旷野，生命岌岌可危。而当地的旷野是十分干涸的，就像许多沙漠地带一样，不一定容易找到水源。一方面被追杀，另一方面处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大卫的情况呢十分严峻。而他的先祖也曾经面对类似的情况，当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时候，不单害怕法老的追兵，同时也面对找不到水源的困境，结果他们就埋怨上帝，向摩西发怨言。在出埃及记17章7节，经文描述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否在我们中间呢？但是大卫却十分不同，他肯定和渴望神的同在。在那样的处境下，诗篇63篇1节说，大卫最可想的竟然不是水源或者生命安全，而是神呢。在3节他还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而当我们读到4节的我还活着的时候，可能想到的是自己有生之年的生命，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卫来说，却是正被追杀，还不知道能活多久。吕振中圣经译本把这句话翻译为：仅我活着的时候，是更加能够反映他的神髓的。因为大卫接下来就说： 面对这位比生命更好的神，既然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他唯一的盼望就是把握余下的分分秒秒，举手称颂神，赞美神。很多人曾经因为今天这篇诗篇而心灵感到安慰的，但是它原来是诗人面对实际生命危险的时候所写的。我会否把自己的信仰经历局限于心灵层面，而没有把它们与实际生命中的经历联系起来呢？大卫在危难之中不单是可想神，还想把握分分秒秒敬拜和赞美他。请检视自己的敬拜和灵修生活，是否能够做到讨主喜悦呢？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灵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诗篇63篇一节。
郁苦期灵修，危难中只单单可想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3月1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之。紫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的，在大斋期、预苦期当中，让我们更多的默想主耶稣，更深的跟随主耶稣。当然，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爱主耶稣，而不是我们先爱他，而是他先爱我们。在他的爱里头，我们被激励，以至于呢，我们愿意呢来跟随他。今天呢，这个教会年历灵修啊，这个经文呢是来自于诗篇的63篇1到4节，主题是危难中只单单可想神。
我们通常呢都在危难的时候特别可想神，就是，
这个是人之常情啊。
对了，
昨天你被麻醉之前。被预告什么100万分之1有一个人
1万分之1
哦，1万分之1，那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一下？
没有
哦，你知道神保护你就行了。
我又想着就睡一下挺好的，晚上反正睡得不够，
我觉得
就睡一个小时不好。
我觉得万峰老师是一个怎么说呢，相当有信心的人。我记得呢，我听过一位老牧者，他就分享就是有人就问这个牧者啦，如果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你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
没想过当时。
然后呢，过完今天，明天主耶稣就接你回家了，那这一天你会怎么过呢？牧者就回应：就照常过呗，还要怎么过啊？通常我们一想到啊，最后一天，所以我一定要吃我最喜欢吃的啊，然后去我想去的地方。那当然现在呢飞机啊什么都行啊，但是如果太远 你大概也不行。然后呢去做一件我想做的事，或见一个我一直想见的人。但牧者竟然回应就是照常过呗，那意思就是说他每一天都活在神的面前。
最担忧其实是躺在床上在等待的时候待会儿会怎样呢？
躺在床上也行啊，他每一天如果躺在床上心中充满平安喜乐。
我说我啊，刚昨天呢，
你在说你自己啊，
你说什么祷告啊担忧啊，其实也不是挺担忧的，大概都是常规。你在看着哎，整个房间的人都在干嘛干这些事情的啦。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死了，那个医生更担忧啊，他要被裁判去审判呢。
我觉得万峰老师为什么想那么多呢？我刚才还称赞你，哎，好像没想那么多，
就是没祷告，
就是活在神面前。
我
没有批评你，我还在称赞你呢。我觉得你的情况就像那位牧者就是这样啊，每天活在神面前，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样很自然的信心。我没有批评你，你会议错了，哎呀，那我要检讨一下，我是不是平时对你太多批评。
对，我随时准备好防御状态。
对，所以呢你看我没批评，
好像这个多马阿奎拿那样，我就可以随时有答案可以回应防御状态。
那为什么我们会谈这个呢？谈的就是呢，我们不仅仅在危难中呢来祷告寻求主，我们平时如果已经呢很自然的亲近神连结于神，那么危难的时候那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那就算没有危难，我们也是很自然的活在神面前，就像那位牧者一样啊。那特别呢今天的灵修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一些很久没有冒泡的家人呢来重温的，例如呢我们的领悟，例如呢我们的迎接黎明的曙光。他们两位我都是最近呢比较少看见他们，但今天都冒泡了。那么领悟呢就是哎上来有点困难，然后呢迎接黎明的曙光呢就是身体健康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么希望呢今天的灵修都能够给你们信心，坚固你们，激励你们。好了，早上的7点54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的万峰老师。
对了，今天呢就会谈谈但丁啊，神曲。你除了神曲这两个字以外，你知道啥呢？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来到一个每个人都可能听说过的人物啊，不单是教会历史啊，他叫但丁啊。但是可能你跟万峰一样啊，但丁呢就跟他联系上就是神曲了，就这么多了，没有了哈。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很适合你了。那但丁是意大利人，他是1265年到1321年的人。那你说他是文学家、诗人，那怎么会是一个基督教会的影响者呢？这个是因为但丁将我们最喜欢问的问题，天堂啊、地狱啊、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就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方法写了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天路历程啊，它写出来的时候又像文学作品，又像在描述生前死后的那个问题，因为它融合了教会的理解，还有希腊罗马的传统，后来就慢慢也成为了欧洲的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很多今天我们对于地狱啊、炼狱啊的一些理解的根基了哈。但是这个是他的文学作品来的，所以我们要抓得很清楚啊。万峰也很明白啊，我们听众朋友都很喜欢问生前死后的问题，我不能答你，你很想知道就看但丁啊。那他写的那个神曲呢，他其实叫 Divine Comedy， 那他里头呢就是构成了一个好像三个层次的历程，他用14233行的一些的韵句呢写成的一篇的史诗啊，里头描述了地狱、炼狱跟天国里头有什么的分别。还有呢，他呢就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做法，就是以前的人高尚的那些文献呢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嘛，记得之前介绍过查理曼大帝啊，那他就书同文了嘛，但是到但丁那里他就说不行，我得用平民所用的一些的文字来写，用意大利文来写的一些的文献，所以神曲呢就是用通俗语言来写的，所以呢他就吸引了当时的人去更理解到底这个地狱天国是什么。那在中世纪里头呢，这个的comedy 就是喜剧，我们觉得是喜剧啊的意思呢，它其实呢不是我们今天以为的那些喜剧，而其实一个是介于贵族跟平民当中两个的风格，他就希望可以写了出来呢，就描述这个地狱、炼狱、天堂的旅程，特别描述呢人死后的情况跟神圣正义的奖跟惩罚。但丁的旅程呢都是说人是怎样归向神的。首先呢他就谈到地狱，地狱就象征认罪，其实是炼狱，那象征基督徒的悔改，最后就升到了神面前的天堂。但丁呢就借鉴了中世纪的天主教的思想，特别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多马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的基督教的哲学。所以呢有人说呢，这个不是神学大全呢，是韵文大全，就是呢用这个诗歌写出来的这个神学的问题。那神曲呢用第一声的那个模式来写成啊，故事呢就设定于1300年耶稣受难日的前夕到复活节以后的礼拜三。那在故事里头呢，但丁有三位向导带领他走过这个地狱、炼狱跟天堂，而且呢在但丁呢在旅途当中呢遇见很多名人的灵魂，也有一些名人跟他交谈， 那个年代的人也很厉害，他不喜欢的人呢也把他写进地狱里头所以呢很有趣啊。那我描述一下他怎么描述几个不同的地区啊。地狱呢就好像一个上宽下窄的漏斗，一共九层。第一层呢是灵宝狱，那就是生于耶稣基督之前还没有接受洗礼的古代异教徒，在这里等候神的审判。在其余的八层呢，罪人的灵魂呢按照他们生前所犯的罪孽，包括色情啊、贪吃啊、贪婪啊、愤怒啊、信奉邪教异端啊、强奸啊、欺诈啊、还有背叛啊，就分别接受不同的惩罚。在地狱里头，每一种的罪恶都会遭到反向的惩罚。例如算命跟占卜的人的头呢就被向后扭，看不见前方，因为他们一生都想占卜前面发生的事情嘛。那到炼狱了啊，那万峰要再重复一次，炼狱到底是什么呢？炼狱对于中世纪或者今天的天主教徒来说呢，就是通往天堂的门廊。所以就是在天堂门口有个门廊，就让一些基督徒呢，他本来得救的，但是呢他还是呢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他很想把自己先洗净，那才进去天国里头。所以那个叫炼狱，无论你信不信这炼狱也没所谓的，总之但丁是这样写的哈。那炼狱呢有七层，加上呢它有两个什么地上的乐园啊什么的，加起来就有九层了。那生前犯过罪过程度比较轻的，已经悔过罪的灵魂呢，就会按照人类的七宗罪，傲慢啊、嫉妒啊、愤怒啊、懒惰啊、贪婪啊、贪吃啊、色情啊，就分别在这里洗炼过，然后就一层层升向光明还有天堂。然后呢但丁呢游历的天堂的九重天呢，就好像都用这个行星来定名啊，就是什么火星啊、金星啊什么的啊、太阳啊。这里是幸福的灵魂的归宿，他们是行善者、虔诚的教士、立功德的哲学家、神学家、殉道者、正直的君主、修道者、基督还有众天使。在九重天以上还有天堂，这个但丁呢就得见了神的脸，但是神的形象好像电光一闪然后就消失了啊，这个神曲就完成了哈。那所以呢这个是但丁的文学色彩的理解，我们一定要抓得很清楚，但是他就帮助当时的人更加理解什么是犯罪、惩罚与得救的关系啊。但是但丁为什么能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栏目，把它定义成为教会的重要的历史人物呢？首先他是带来了这个方言的革命，就是当教会一直用拉丁语的时候，他首先提出用本地的话意大利语写好他们的文学。第二呢，他就是将神学转化，不再是深奥的神学的问题，而是呢能够平民能够理解的简单的一些的故事，一些赏善罚恶的一些的故事啊。最后他对炼狱的观念，他对地狱的描述呢，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一些大公会议。今天他的一些的神曲里头的一些的场景呢，还是一些教会的壁画的那个内容啊。所以但丁也是对整个欧洲世界的对于生死的描述是影响很大的。好，希望呢你也能够理解这个伟大的文学家，也是教会中的瓦器。
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做个和平的人，但是现实生活里那么多争吵冲突发生，怎样做一个和平的人呢？
和平是一种灵性的状态，选择以倾听为先，先理解对方的说话内容，然后再寻求合宜的回应，选择以灵性的角度去面对，而不是一开始就以情绪回应。
哇，那么深的道理啊。
其实只要停一停，先聆听，试着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那么冲突就会减少了。
我心里，
我心里，
让我们一起学习在冲突中做个和平的人。
2025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6是2025年3月19号星期三。那么现在您正收听的节目呢，是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7:30到8:30。哎，文慧要报告，因为呢，以防有新朋友今天第一回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啊，那么希望呢，您今天听了之后，以后每天都来报道，都来收听。相信呢，万峰老师跟文慧，还有我们的小燕老师、新田老师、秦贤老师、天成老师，都能够在这里呢，跟您呢欢欢喜喜、开开心心的展开新的一天。哎，文慧突然想起，秦贤老师不是给我们一个听众的消息吗？
是啥？
那位听众呢，就说呢，他听了我们电台的节目已经有些日子啦，然后疫情期间呢，就是听线上今天，听到万峰跟文慧每天在这儿呢抬杠，哎，带给他很多欢乐。
疫情里头的那个搞笑的时刻。
对，因为呢，你知道疫情嘛，我们就在家嘛，对不对？又不能外出，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是现代神曲。
啊，怎么样？
就是地方 comedy， comedy 就是喜剧的意思嘛。属灵的喜剧，
完全是
现代神曲，
完全是由万峰老师带出来的效果啊！我一碰上他呢，很自然我的喜剧天分就被这个激发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万峰老师，我觉得我还是蛮震惊的一个人啊！所以谢谢万峰老师，他激发了我无限的潜能。好。所以我们要在这呢非常的开心，也感恩上帝把万峰老师赐给我们这个节目啊。好了，那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星期一呢，我们就探讨过藏着，哎，就是不把祸祸
怎么
不把话说明白。
哦，很多人是这样的啦，说一半然后就让你猜。
对呀、啊、
你还不知道吗？你认识我这么久哈、
啊、对呀、
啊、我该想什么你都明白了。
对呀、啊、特别是这个老婆对丈夫，对不对？那、上司对下属有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就啊、我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啊，接下去的你自己去琢磨琢磨吧。哎，是不是呢？我们星期一就讨论有些人呢，或者是人际关系当中呢，出现这种不把话呢说明白，说一半，那怎么办呢？那这是一种微暴力。很多人表示呢，这是不想说场面话。
哦，
你觉得呢？
有时候场面话都要说，例如文慧老师早上好、
这是场面话吗？
不场面吗？
这不场面。
我本来都不想祝福你早上好，你好什么？
哦，那这是要虚伪。
这个不就是场面话吗？
我所谓的场面话呢，早上好，这是我很自然的，本来就应该早上好。万峰老师，今天呢、啊，你好帅，哎，这个就是场面话了。
哦，
你好帅，那句就是场面话。
我帅不是当然的吗？
啊，那是场面话。
我只是没有琴弦那么帅。
你对我来讲，那就是场面话。那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喜欢说场面话，甚至讨厌说场面话。从心理学角度看呢，哎，场面话呢是在特定的 社交场合下啊，一般是人多啦，不熟悉的环境啦，那么为了维护和谐的氛围，增进人际关系而使用的一种交流模式，就是场面话啦。那么最常见的是赞美啊，恭维啊，说积极的套话的
彩虹屁。
嗯，但是注意，不是所有人都吃这一套的。那所以我们就想，哎，有些人话说一半，是因为他说场面话吗？他说不下去了，所以呢，话说一半。那场面话呢，哎，为什么有些人不吃这一套？特别现在的年轻人呢？所以呢，哎，我们跟年轻人相处的时候，记住不要兜圈子，不要说一些场面客套话。
我直接说了，他又不高兴。
我们青年人其实喜欢你直来直往的，
一直来直往就说中了，击中了要害，大家就受伤了。
直来直往不代表你要把刀子递出来就刺中对方的心脏，直来直往，你看我都被你击到呢，讲话快要说不清了。直来直往呢，代表你说话坦诚哈，直白。可是呢，说话的艺术要好好的学，怎么说那个言辞不要挑。如果有十分，第十分是一把刀，第五分呢是能够把目的讲清楚，但是不是一把刀啊，而是一根棍子。那你要说到五分就好，
也是捅他嘛，只是不是拿刀捅，拿棍子捅，
是打他，不是捅。棍子怎么能捅呢？是打他。那当然也要看关系，对不对？我跟你关系不熟，那么直来直往就要小心了。
所以场面话就是来保护彼此，
我告诉你，
找到一个尺度。
我告诉你，对年轻人来说，场面话代表什么？第一，话语空洞，浪费时间。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呢，对有价值的讯息呢会感兴趣的，所以呢，场面话大部分都是空洞，让人觉得没有价值，就失去了兴趣，对不对？特别是那些呢追求高效率和重视干货的人来说呢，这种交流简直毫无收获。
我近期呢就发现我爱人呢每天都说，万峰你真好哦，我很爱你哦，我觉得你很好，我觉得就是场面话。
不，你要问问他是不是真心，他真心就不是。
当然我真心的了。
对啊，
那这个
是不是场面
话呢？我相信
我对你老婆的认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不是场面话。你不能够接受就代表你自我形象有点问题了。好，再来呢，对年轻人来说呢，过度恭维，缺乏真诚。那年轻人呢，就或者是一些人呢，受不了场面话，是觉得他太假了，明明只做到六分却被夸成了十分。那么对于追求真实啊，自我评价比较低的，还有对自身要求比较高的，哎，对这些人来说呢，这些毫无感情的夸赞就反而让这些人呢觉得，嗯，是不是真的这样啊？就像万峰那样啊，你可能是自我要求高一点，你应该不会自我评价低的啊，就产生了疑惑，产生了不信任。
对呀，因为有些时候觉得自己根本没那么好，然后他每天都夸你很好很好很好。
啊，我倒有兴趣的，万峰老师究竟是太过自负呢，还是自负的反向太过自卑呢？好，我们现在先把你放在一边，大家可以有时间去想一想你认识的万峰老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还有一个因素让年轻人或者是一些不喜欢场面话的人呢，啊，这个他们觉得场面话总学不会得体表达，就是说场面话是因为我不会呢像某些人如鱼得水，所以我只能说场面话，所以说场面话就让他觉得啊，我是一个不会社交的人，我是一个不懂得怎么样跟人呢很好啊，这个很滋润很圆滑相交的人。那缺乏社交技巧，存在社交焦虑的人，就是那些所谓的社恐啦。那么听懂和学着说话啊，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件难事，更何况说场面话。
有没有想过我们都经常对神说这场面话呢？例如呢，我们发现有些人祷告之前呢一定要给神一个长长的称呼，神圣仁慈的圣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尊崇高举你。
那你这个跳得太快，你知道吗？有些人呢到教会他觉得有点压力，因为呢 教会那些话属灵术语太多了，他有的时候都说不出来。
宗教场面话。
对，第一，他不太懂得那些术语的这个定义；第二，他没有那么属灵；第三，他当时可能正在低谷，在软弱中，所以他不想到教会去说场面话。还有些人很害怕公祷，为什么？因为他听到了那些祷告，哇，又长
又华丽。
对，然后轮到他的时候，哇，他真是不知道如何祷告。我告诉你，因为这样呢，你知道要说这些话，所谓的场面话，包括属灵的场面话，这个消耗的认知能力啊，是普遍人的三倍。也就是说，我跟万峰老师讲话，这个当然需要用脑力，可能是用了十分，但是如果我去跟一个我需要说场面话的人，我要用脑力是30分。
所以耶稣就说了啊，他喜欢的就是那个税吏在这个暗室里头的祷告，就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在那个路口中间就大声的这样祷告。
对，所以刚才万峰老师提出来了，我们也已经讨论到了，就是基督徒教会里真的有场面话，对不对？宗教术语是不是场面话呢？长而华丽的祷告词是不是祷告场面话？
我跟你说，我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我就把所有东西都绕进去，好像一个法律概念，就说那些人好像听不明白的，绕了绕去的。
这些也是场面话，他的场面话，他只是呢迷惑我们众人的场面话。所以我们真的想一想，还有你刚才提到一个，我觉得最核心的，我们对神是不是也说一些场面话呢？就是你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说一些场面话？
这个公祷有一个使命，就是呢，当我们公祷，我们要集中大家都能够认同的那个祷告。所以有些时候，什么是场面呢？就是你关注大家的关注。
这是另外一个很新鲜的角度。所以你界定或者你定义场面话，也不一定是负面的。
当然了，因为有些时候场面就是有这个场面，所以你才得说场面的话。你对人讲人话吗？
如果从这个定义来看，神对我们，对以色列，翻开圣经，会不会有时候也说场面话？
对啊，所以可能神有些时候本来就想惩罚你的，但是又要说我不轻易发怒，我有丰盛的慈爱。
但是神说的场面话，句句都是真心的。
对啊。
那
我说的场面话也是那个为了迁就那个对象所说的嘛。
很好，我们终于把我们的万峰老师引到一个比较正确的路上了。
你说不正确的我就说正确的，通常都是这样。
好，所以想一想啊，今天我们讲场面话，你对场面话如何界定呢？那么你觉得场面话究竟对你来讲是很容易的事还是困难的事？那么在信仰当中，场面话你又如何去看它呢？年少
的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深度饭桌派的节目主持人王海伦。
我是阳光。成长的目标是多结果子。
在2025年，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在生活的每个领域结出属灵的果子，
无论是在家庭、职场，还是在我们内心的成长旅程中。
让我们期待这将是一段充满喜乐与祝福的旅程。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基督精明为主的荣耀。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士师记10:16，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继续呢来探讨士师记十章十六节本周要背的经文带出的一个问题，偶像崇拜。在士师记第十章的上半部分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竟然引进不同外邦的偶像，这可是很严重的啊。那我们看到耶和华虽然管教了以色列人，但是呢也为他们担忧，因为和合本呢在士师记十章十六节下半部提到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当代译本怎么翻译呢？
耶和华不忍再看以色列人受苦。
那现代中文译本呢？
现代中文译本就说上主因以色列所受的困苦而心里难受。
哇，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受的困苦心里难受，哇，非常非常的具体啊。吕正中呢就靠近原文的
永恒主的心就着急啊。
对，不但是难受而是为我们着急，真的是非常的形象啊。那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冷眼旁观的观看以色列人的悲剧，更不会以惩罚人作为一个乐趣，反而是心里怎么样呢？牵挂着受苦的百姓。神允许苦难临到以色列民，不是以惩罚作为目的，而是要提醒他的儿女，他们走错了路了，现在是悔改寻求神的时候了。那在过去以色列人拜的看得见的偶像，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拜的不一定是看得见，
我们拜手机。
哎，你说的对耶，万峰老师。作家呢提摩太凯勒呢在《诸神的面具》这本书里头就说，任何超越神在你心中的位置，吸引你的思想想象力，并使你从中寻求比神更大满足的事物，就是偶像崇拜。
你知道呢，以前的人呢把这个上跟俗呢分得很清楚，所以有些时候呢你就全世间应该寻求神，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得当修士呢？
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加尔文吧。啊，这个加尔文呢应该可以回应的，在他的著作《基督教要义》里头就说，人类是偶像的制造工厂，今天现代化的生活常常也有偶像的诱惑，他们有时候以很迷惑不容易分辨的形式出现，但对基督徒的灵性呢却影响深远。那2022年有一个基督教机构对基督徒进行了一项调查，就是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呢？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认为生活的舒适感最为重要，另外一部分人认为金钱最重要，小部分的人认为别人的认同感最重要，还有少数人提到爱情、权力、健康、学业也是很重要。
对啊，有些
但没有提到神，
我们也不敢说是神最重要啊，那样这个也不容易。
所以呢，这位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就说了，我们要好好去想想究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比神更重要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偶像咯，代替了神的位置。当年的以色列人是拜看得见的偶像，今天的我们又拜什么呢？来问问题。
好，你把什么看得最重要呢？会不会良友电台也变了你的偶像呢？
早上好，
徐
弟兄。
徐弟兄，
哎，你好，你好，文飞老师，青年老师，
来来来，知道你工作吗？你现在
还有自由空间的老师，你们好
啊。因为青年告诉我们说你是趁着
装货，
对，我一紧张把话都倒着讲了，所以我觉得时间好
紧张。我们可能比徐弟兄更紧张，
对，因为我怕
可能徐弟兄自己本身不紧张。
我也很紧张。
好，来，先让您背京剧吧。
我来读一下可以吗？
可以，
绝对可以。
士师记六章24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这坛在雅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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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主。
是，我想这一节经文里头呢，要送给你，你可以忘记其他的，但是不要忘记这节经文的这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沙龙。
沙龙，
对了，沙龙啊，就是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
平安的意思啊，对。
所以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 或者是耶和华是平安。那特别是因为你是开车，你是开大车是吗？
集装箱吉卡，
所以呢更需要平安。
耶和华沙龙，我的平安，耶和华拉法，我的医治者，耶和华你是我的得胜，耶和华以乐，他必为我预备。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首先呢为所有的弟兄姊妹的那个身体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为弟兄姊妹的身体来祷告。首先我们感恩我们有梅尔的丈夫呢已经身体呢差不多全部好了，请你继续医治他，让他呢今天除了做一些拖地的简单的事物以后呢，明天开始上班也重新投入这个高强度的这个挑战当中，请你继续医治他。我们也感恩啊，阿琴呢昨天去检查了，没有什么大病，万峰也感恩，我也没有什么大病啊。我们继续为迎接黎明的曙光呢，要去今天要去检查看医生，因为他头晕脑鸣，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脑鸣，但是就请你保守他，找出这个病因，可以找到医治的方法。也为这个邓飞弟兄的这个耳朵呢嗡嗡嗡的响，还有闭眼呢去祷告，请你医治，让他们长期的，可以得到治疗。也为西边小路的这个肚子还有胀气，请你医治，也为他的课堂的安排，请你引导。最后呢，我们也为邓飞弟兄今年还没有一次去过教会来祷告，请你帮助他找到合适的教会，有合适的团契生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今天即便我一直走，
迷路也是一种路，愿我们永远在路上，直到抵达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不要忘记了，迷路也是一种路啊！只要我们跟着主耶稣走，就算有的时候我们迷路了，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在我们身旁。
我从来不会迷路，我知道我肯定到目的地的，只是花多一点时间。
对了对了，而且呢这个花多时间其实也不浪费，为什么？在当中我们学到
你看到新的风景，
还有学到了很多的功课，生命也成长了。好，谢谢大家呢今天早上60分钟的陪伴，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